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让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人的声音，让我们确实听见主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从主，我们的信心啊，不只是在喊口号，我们是要真正顺服在主的面前，是我们愿意谦卑的摆上自己。也求主今天使用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台信息，光照我们里面的软弱，使我们每个人能够有统一的心智跟脚步，能够继续的忠心跟从你，安静我们的心，同时也坚固我们，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能更深的爱你，信靠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用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聚租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是可信的。这且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重要的决定，其实是都不是在我们完全清楚的情况底下才做出的。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选择结婚，我们真的知道未来几十年婚姻的路会怎么样吗？我们的婚姻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不知道。做父母的人，我们迎接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一份新的工作，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到一个新的教会，或者开始一个新的服事，我们真的知道前面每一步会怎么样吗？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很多重要的路都是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搭出去了。问题是我们凭什么搭出去呢？有人凭感觉，有感觉我就去做，没有感觉我就放弃。有人是凭把握，有些事情我有把握我就开始，没有把握我就不去冒这个险。除了把握，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是以利益为那个标杆，有好处我就投入，没有好处我就保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不是凭感觉，我们不是凭把握，也不是被眼前的利益所驱动。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走的每一步是凭着信心，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属天的智慧，按照信心来行事。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圣经里面一篇很有名的信心的篇章，这一章仿佛是一条信心的长廊，带领我们看见过去一代又一代的这些属于上帝的人，他们怎么凭着信心走过他们人生的旷野，然后完成上帝的心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些人物，在十一章所记载这些人物，他们不是什么伟大跟了不起的人。我们知道这些人在十一章里面所记载，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就好像亚伯拉罕，他曾经为害怕撒谎，把自己的妻子亲手送给别人。摩西，他也曾经因为愤怒击打磐石，对上帝发出怨言。雅各，他也曾经用不诚实的手段骗取长子的名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十一章这里所记载的人物，不是因为他们人生没有困难，并不是因为他们生命没有瑕疵， 他们被记录在这里面呢，他们被上帝纪念，是因为很多时候在他们看不见前路的时候，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的作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一同来看亚伯拉罕所走过的信心道路能够给我们个人给教会带来怎么样的启发。所以我们就把他的所走过的这些信心道步伐呢叫做亚伯拉罕信心的这个四步曲。第一步，我们要知道信心很多时候顺服呢是信心的一个起点，走信心的道路一定是从顺服上帝的话开始。第八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讲他什么伟大的成就，而是讲他最开始的时候的顺服。神呼召他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神没有把完整的地图给他，也没有告诉他所有的细节，没有告诉他路上会碰见什么，也没有告诉他整个过程要多久。所以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圣经说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看清楚了才出发，并不是所有的条件已经完成熟了才顺服，也不是因为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他才回应上帝，他是因着信踏出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很多时候回应神顺服上帝不是没有挣扎，我想顺服也不是没有怀疑没有疑问，顺服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神很多时候不会一次过把整条道路那个路那个、指标让我们全部显明出来，神带领我们常常是一步一步的走，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不只是要我们走到目的地，神要我们在一路上一面走的时候一面来信靠他。这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也每个人也会碰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刻。有些时候神感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服事，我们不敢踏出去。有些时候神感动我们可能要修复一段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应该道歉，我们应该采取主动，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里面的骄傲等等，可是我们不敢采取那一步，我们不敢做出那个伸出橄榄枝的人。有些时候神感动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环境，不要被我们目前的情况绑得死死的，神要我们踏出去，但是我们不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带领我们，而是当神的话语呼召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停留在原地没有走出去。所以我们个人是这样，教会同也是这样，教会也有自己的亚伯拉罕的时刻。当神带领我们要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细节，无论是教会的事工也好，调整也好，我们的崇拜安排也好，教会的整合也好，未来的这个职堂跟发展也好，很多时候我们要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才看见神将来要怎么带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需要澄清一件事情，教会的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在主导。神用牧者同工来带领教会，我们做传道牧师的人，我们会比弟兄姐妹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来讨论，来构思整个教会的发展跟运作。坦白说，并不是说我们牧师传道比弟兄姐妹厉害，不是，只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思考教会的策略，思考教会的发展，思考教会的运作，这是我们要当做的事情。所以当初上帝把建堂的感动放在第一代牧者的身上的时候，神也把这个建堂的负担放在第二代牧者们的身上。本来我们以为科夫牧师退下之后我们不会再建堂了，但是坦白说，接下来我们看见我们同样有这样的感动跟负担。坦白说，按照本来原有的聚会点，按照毕山也好，亚龙也好，我们第二代的同工们按照现有的事工继续做下去，不用去开拓新堂，工作容易很多，为什么要扛起建造新堂这个大任？问题是当上帝的感动和呼召来的时候，神把建堂的使命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虽然很多事情我们还看不清楚，那块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从钱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办得到吗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当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须顺服。所以在推动建堂发展之前，我们领受这个建堂意向的时候， 我们先得到全体教牧同工的确认，全体教牧同工们他们同意这个方向，我们也得到全体长职的确认，还有大家也知道，我们也通过会友大会弟兄姐妹们的确认，我们才是开始参与土地的投标跟筹钱。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前面怎么不清楚，有人有信心，有人泼冷水，有人来告诉我，牧师不用担心，我们办得到的。我还记得一个弟兄跟我讲，牧师3000万少少所以，也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拿不到地的。为什么？按照条件来看，人少钱少，我们各样的工作刚刚起步，特别社区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第二次参与抽签的时候，很奇妙的，神把这块阿卡夫这块土地赐给我们。过去20年来政府所推出的教会用地，这是最大的，但是神却给我们这个最小的教会。我知道有一间大型教会参与4次的抽签，到今天还没有拿到。当然不是说神不给他们，可能是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教会的工作从来不是一言堂，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我听有人比喻，把教会比喻成什么呢？说我们教会好像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大会，有人高举举臂高呼，选举投票的时候有没有人反对？全部赞成。我不知道谁在制造这样的一个言论话题。我用爱心奉劝你，你要停止。为什么？你是在侮辱所有教牧长职们的智慧，包括我们的客户牧师，他还在，还是我们的牧师，他不是一个 yes man， 不是有人举手高呼他就说 yes。 你是在侮辱我们长职们的智慧，我们的执事们也不是 yes man， 你也是在侮辱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智慧。弟兄姐妹不是盖着眼睛在投票的，更严重的是，当你说这样话的时候，你是在毁谤上帝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奉上帝的名，用爱心来劝勉这些制造这样话题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停止这样的说法。当然当我们说凭信心走出去投标去建堂，我们要整合做各样的这些调整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鲁莽行事，我们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有计划构思讨论评估预算等等，同工们可以作证，长职们可以作证，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探讨教会的发展，特别是教会的整合的这件事情上，包括红山的整合，包括碧山的整合，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同工们是可以作证的。我们说过，任何的变动都是不舒服的，要做出调整，有人的神经线就会被触动了，一定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过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学习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调整。教会的工作有些时候需要做出更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出更动。所以当我们整合碧山成了红山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集中资源来建堂，我们暂时稍作休整，集合所有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当时间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出发。并不是说以后我们不会再分出去，之前在20几年前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客户牧师有一段小段的时候提到，我们教会发展200人的时候我们就分出去了，我们就直堂，那个20多年前的策略。不过各位弟兄姐妹，策略不是绝对的真理，策略可以变动吗？可以变动，这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当时教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拟定的策略。我们看新加坡过去20-30年前政府有策略吗？一个家庭几个孩子啊？一个孩子就好，但是现在也改变了，越多越好，策略方向是能够调整因情况而改变的，教会的工作也是如此。所以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给我们这个建堂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整合资源，就需要整合资源，我们需要做出调整，就需要做出调整。所以神给我们的意向得到全体同工的确认，长职的确认，弟兄姐妹们的确认，包括我们的张客户牧师。对不起， 今天我提了他的名字好几次，我不是用他的名字来压人，我知道这招不管用。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是属基督的，不是属保罗，也不是属亚波罗的。因为目前的情况，神给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就这样按着信心的脚步，我们踏出去。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一直告诉同工，不要只把眼光放在阿卡夫，我们还要去职堂，在本地还要职堂，在海外还要职堂。如果神许可，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所以这里要说的是，教会不是朝令夕改，教会也不能够一成不变。所以从200人要职堂要分出去到今天走的方向有没有改变？其实严格来说没有改变，现在整合，日后有一天我们要还是要分出去的。我们不只在本地要职堂，在海外也要职堂，只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趁着今天我跟大家再透露一个好消息，我们另外一个职堂点很可能是在香港，大家好好去祷告，已经有人有这样的感动要在那里做这样的服事。如果神旨意可成，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在香港开始伊甸的工，开始 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时机到了，有更多的详情我再让弟兄姐妹知道。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能够安逸，不能够关起门来，我们几个弟兄姐妹相亲相爱。神的国度从来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在启示录，神给老约翰看见这个天上的异象。我们 来读 这节的经文，我们读一读。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确实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旨意我们顺服。教会如果只做完全没有风险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做任何需要有信心的事情。这句话你读得明白吗？所以今天神在也是问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愿意像亚伯兰一样，不是在完全看清楚的情况底下才顺服，当神呼召临到，我们凭信心踏出那一步，这是信心的第一步。感谢主，弟兄姐妹同做到了，一天教会的弟兄会众我们做到第一步了。第二步，因着信坚持等候上帝的应许。第九节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呢，他在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没有马上得到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地。圣经说什么呢？他到了应许之地，好像外人这样住在帐篷，是客旅啊，他是寄居 的人。我们也知道神要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但是呢，他和这个撒拉年纪越来越大，即使整百岁的却没有孩子。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但是应许并没有立刻实现。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在离开家乡的时候踏出那一步那个信心，他的信心也是一个等候的信心，等候上帝应许的实现。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不是在原地那里空等候，神不是让他白等，神在亚伯拉罕等待之中，等待的时候一次一次用各样的事情来塑造亚伯拉罕。第一，我们看见神借着等待在训练亚伯拉罕的顺服，不是一次性的顺服，而是持续性的顺服。坦白讲，要一次半次听从上帝其实一点都不难，但是要长年累月不间断的在每一个情况里面、每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个挑战里面继续顺从，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一天可以吗？没有问题，很高兴，像我们一两天 去 camping 是很喜乐的事。住一年来可以吗？可能勉强可以。两年可以吗？也可以。十年二十年可以吗？神应许他你要有孩子，一年可以等吗？可以等。两年可能还可以等。五年十年可以等吗？ 亚伯拉罕等等足足等了25年，在将近100岁的时候才迎接这个以撒的出生。各位弟兄姐妹，等待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等待里面磨练出来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明白的是，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并不是神没有在工作，往往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神在雕刻我们。在创世纪12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遇见饥荒，他逃难到埃及去，神借着饥荒在提醒他，在教导他，你不要只在丰盛的时候来相信我，在艰难遇见缺乏的时候仍然要相信我。在13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分开，罗德选择最丰盛的草原，亚伯拉罕选择让步。在这件事情上，神也教导亚伯拉罕，有些时候不要抓得太紧，不要把个人利益抓得太紧，放下，自己抓的未必是祝福，神给的才是真正的赐福。来到14章，罗德被掳去了，他所爱的侄儿被掳去了，神借着这件事情挑战亚伯拉罕，你去征战把人夺回来，把属于上帝的人夺回来。神教导他不要逃避责任，在关键时刻必须出来承担。来到16章，亚伯拉罕跟撒拉等了很久，孩子没有生下来，他就娶了一个婢女叫夏甲，生下伊斯玛利，结果给家庭带来很多的痛苦跟张力，制造很多的家庭问题。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失败塑造他要谦卑，提醒他不是人的方法管用，是神的方法才管用。为各位弟兄姐妹，神借着等待在雕刻人的生命，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的写照。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而不得，为什么？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没有预备好，不是事情没有预备好，有些时候是我们人还没有被预备好。还有神也借着等待把人的不能变成展现上帝大能的一个舞台。刚才说了，亚伯拉罕跟撒拉什么时候生下孩子啊？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圣经说撒拉已经绝育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生下以撒？要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不是人的能力，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要以为等待是在浪费时间，在上帝的手中等是要我们学习功课，等不是单言，是在雕刻。雕刻什么呢？雕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人是如此，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很多事工的果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看到果效的，甚至也不是一年两年，有时要等5年10年甚至20年还有更长的时间才看见这个工作的果效。我记得曾经跟一个专门服侍社区青少年事工的同工谈话，问他这样的工作会有果效吗？他说有些果效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可以看得见的。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一个中年人来找他，30-40岁的人来找他，他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他就告诉这个同工，你还记得我吗？以前我在10多岁的时候曾经在你的中心里面，你辅导过我，你教导过我圣经。他说我最近刚刚信主，我要让你知道，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20多年后他辅导的人，他看见神的带领发芽成长，结出美好的果子。所以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学习等待，特别在整个建堂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等。等什么？我们要等上帝的供应。在整个建堂里面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跟挑战。我也跟建堂团队分享，我们要预备面对预备心面对各样的挑战。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弟兄姐妹说了，我遇见政府当局审批的问题，一般上呈上一些submission 1-2个月就能够批准了，我们等了4个月，拖了5个月，将近5个月才拿到第一个那个批准。我们也会面对招标的挑战，动工之后资金链的挑战，然后进度的挑战，甚至是教会同心合意的挑战，沟通的挑战，还有最严重的是信任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其实都需要祷告， 每个阶段都需要忍耐啊。在对我来说，碰见这些问题不是坏事。那天我才跟同工分享，神借着这些困难在提醒我们这些牧者们要学习谦卑信靠上帝，神也借着这些挑战在塑造整个伊甸教会，要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有生命的群体，一个更能够承担使命的群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建堂的工作一定会完成，我们已经说过了，有一天一定会完成，关键是我们要留下怎么样的见证，要在同心合一喜乐情况底下一起完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在吵吵闹闹彼此不信任的情况底下来给人来看笑话来完成这件工作。在谈到建堂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确实很关心整个事情，整个建堂的工作发展，最常谈到一件事情就是钱的问题。我真的要感谢很多弟兄姐妹真的花很多的一些心力在扶持在祷告，也关心教会的这个财务状况为了我们解决建堂资金的问题，有人提议要卖我们牙龙其实卖牙龙对我们来说基本上牙龙一卖，我们大部分基金的需要就解决了。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不是卖牙龙的时候。为什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聚会卖了之后我们要跑去哪里聚会？每个人在家里吗？通过 Zoom 聚会吗？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现在不是卖牙龙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还在筹集我们的资金的阶段，距离新堂建好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也看见过去一年多来神真的赐福我们，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1500万的第一个目标已经不远了，差整百万我们就可以达到1500万第一个目标，第一个 target。 所以接下来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再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一直说建堂是什么，一个信心之旅，需要有信心。如果把牙龙会所卖了，虽然钱很快进来，资金可能很快筹足，但是我们就不需要经历上帝，也不用谈什么信心，甚至连祷告也不需要。第三，收卖牙龙也不是唯一的方案，我们保留这个地方其实以后可以出租。我最近就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经济聊了一下，我们这里大概是有9000多平方尺，这里附近一带这样的场地的租金大概是3块钱到7块钱一平方尺，所以我们将近9000多如果租出去的话，一年有30-40万甚至到50万的收入，这笔钱能够来偿还我们日后的贷款，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数目。所以售卖牙龙并不是唯一的方案。第四，牙龙这里是永久产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初买这里的时候，在20多年前买下来的时候，我们花了200多万，然后10多年前我们再用300多万来重建，然后我们一共只投入大概600多万，1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估价是1300多万，翻了一倍。如果再放一个5年10年，可能会是2000万，可能是2000多万、3000万，这个是会增值的产业。现在这一两年就卖，很可惜。再等个5年10年，价值会更高。而且，这是一个独立的楼。现在要找一个独立的楼，不像其他工业厂房这样可以让我们单独来使用机会，很难再找这样的产业，卖了真的很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有智慧，要有做一个信心，跟有智慧的好管家。所以下个礼拜在这里的讲题，牙龙的讲题，你够精明吗？讲的就是智慧的管家，我们一定要做上帝智慧的管家。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牙龙产业是你的，你自己个人的，你会随便卖吗？我想你不会，我们不会随便变卖。 M38 我们说过了，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如果不是急着情况需要，我们也不会变卖M38 的资产，是很可惜的。好，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原因，有人说阿卡夫跟牙龙很近不过短短30几公里的路程，我们没有必要保留两个地方，确实是很近。 我们人也没有这样多，可能暂时也不会用到。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一开始确实我们人有限，资源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在两边一起运作，但是今天没有办法用，将来五年十年后 不表示我们没有需要用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备用场地。如果有一天我们人数再增加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 在不同的地方开多堂点，这个是一个考量。还有如果有一天阿卡夫需要整修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维修之类的，我们这里挤一挤，多开几堂聚会还是能够用。还有我们说过了，我们也考虑可以考虑这里做成社区事工的基地。我们的社区事工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的社区事工不是用来应付买土地的需要，来应付政府一下，不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同工，不只是牧者，还有弟兄姐妹，他们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参与广会召的服事，跟神六这个 Elder Care 机构一起服事，还有在 McPherson 这个市区，我们投入很多人员资力财力在你的服事。到今天申请到土地之后，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现在每一个月从社区来参加我们恩年团去聚会的那些老年人，有时十多位，有时三四十位，社区工作已经开始看见一些果效。所以除了在阿卡夫，这里也可能是我们一个社区工作的一个基地。因此现在卖不卖亚龙其实也不是做最终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祷告，还有时间可以筹款寻求上帝的带领。如果最后最后最后神不要我们保留这里，没有办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我们要卖还是得要卖。坦白说，卖了亚龙是最容易的出路。谁最轻松？牧者们最轻松，建堂委员们最轻松，我最轻松。你知道我们教会已经跟银行申请贷款800万的贷款，需要担保人。谁是担保人？我本来想叫克夫牧师出来做 grand talk， 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不过我们的张牧师已经为教会付出很多，我们就让他安享晚年。我目前是教会的主理，我是第一个担保人。如果贷款还不上，第一个要卖房子的是我，还有我们三个充满信心的格伦多。我可能在接下来长执会，可能在开会里面要求长执同意，在新堂那里加盖一个牧师楼跟几间住房。万一还不上的话，我们这几个格伦多可以在那里住。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绝大多数都非常支持教会的整个发展工作。我牧者知道为什么，我们跑了很多很多小组，30几个小组我们都去。底下的声音是什么我们非常清楚， What is the ground conditions， 弟兄姐妹的反馈是什么我们知道。当然这些日子不管建堂也好，对吧，碧山红山的整合也好，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在打点。当然有些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不过我们相信这些是少数。我们要非常非常感恩，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借着建堂我们要经历上帝。我们这些比较有信心的人我们走在前面，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不用紧，你暂时跟在后面。你有钱你愿意奉献我们奉献，没有钱我们没有你也不要感到压力，你就为教会祷告。教会也没有给任何弟兄姐妹压力，但重担跟责任都担在牧者们的身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强逼任何弟兄姐妹说你要奉献多少，你要奉献多少。我也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开过一口要任何一分钱，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我也没有跟我们查每个礼拜去追问我们的财政，谁奉献多少，谁有奉献，谁没有奉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过去以来这些600多万过去一年的奉献都是弟兄姐妹心甘情愿的。现在我们在筹募基金的阶段，我们要等候。神并不是没有能力供应我们，神要塑造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的生命。神要借着建堂塑造一群有生命成熟，有见证，有担当，能够同心，能够承担重任的信仰群体，伊甸教会的信仰群体。这是信心的第一 第二步，我们最终要争取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不是阿卡夫万这块土地，也不是新堂要建得多么宏伟，不是我们也不是要争什么产业要可以卖不可以卖，我的意见有人听没有人听，有没有被采用，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我们要争取的是什么？我们也不是要争取一件很大人很多的教会，不是一件人很大但是每个人很自我不听劝没有生命没有见证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我不要，我想你们也不要，我们宁愿小小不要建堂。我们要先借着建堂，要不只是建堂，要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第三步，第三个信心的脚步，因着信把最宝贵的献给上帝。我们看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十七节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啊，推到了一个高峰。神给亚伯拉罕以撒老来得子啊，是亚伯拉罕的盼望，整个家族的未来。同时，以撒我们也知道是应许之子，上帝的弥赛亚将来要从以撒这一脉而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从人的角度来看，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不能够理解，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提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他所爱的。在亚伯拉罕心里，以撒是他最爱、最宝贵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最终极的一个考验。什么考验？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最宝贵的、最爱的交给上帝？神从来不要次好的，神要最宝贵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以撒在我们里面。什么是我们的以撒？谁是我们的以撒？那是我们最舍不得放手的，最不敢、最害怕交给神的。神很多时候没有把各样好处不留给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赐福，我们很多人有家庭、有儿女、有事业、有产业，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取代上帝的位置，就像以撒那样是上帝的礼物，但是神的礼物不能够取代神自己。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若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真正的奉献不是只把钱放在奉香箱里面，把钱放在奉香箱里面是容易的，真正的奉献是把整个人降服在神的面前，把你看为最宝贵的，你愿意交给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奉献。从个人的层面来看是这样，从教会的层面来看也是如此。在建堂的过程里面，神也会考验我们，我们也有献上以撒的考验啊。刚才提到售卖亚龙，现在话说回来了，亚龙是不是一定不能卖？不是。如果有一天亚龙成为我们的以撒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向长子提出来把亚龙卖掉，亚龙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上帝。信心不是固执抓住一切，这个不能够动，不卖就是属灵。信心也不是一时冲动，一件挑战第一个冲上前来把这个卖掉，把那个卖掉。上帝如果保守我们，上帝要我们持守的，我们一定要持守。神要我们献上的，我们也一定要献上，包括亚伦会所也是如此。还有除了教会地点，除了产业，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发展策略是整合，是分散，是一百人、两百人、几百人聚在一起，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以撒。教会的工作可以开始，教会的工作也是可以整合，也是可以结束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我们坚持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放的，甚至 不惜为此这样的为这些事情来起争执的时候，这个不服那个不服，罔顾圣经的教导，没有圣徒的体统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就成为我们的以撒。第三步，因着信心不只是领受应许，把我们最宝贵的，把你最宝贵的，包括你自己，献给上帝。第四步，因着信我们仰望的不是地上的产业，是永恒的基业。我们读一读这第十节的经文，这里说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各位弟兄姐妹，等待扩大亚伯罕的属灵的眼光。亚伯罕看到了应许之地，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仍然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帐篷提醒他什么？地上的产业不是最终的归宿，最终的产业，最终的归宿是在天上。十六节这里说什么？他们这些有信心的人，属灵伟人啊，他们羡慕一个 更美的家乡，天上的家乡。神给他们的基业不只是地上的，更重要是天上的家乡。这里说神已经给他们了，也给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预备了一座天上的城，比地上的更美，比阿卡夫更美，比新堂更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不只是相信抓住今天的祝福，神的祝福，而是把生命的方向交聚在永恒天上那里。当我们说把眼光放在永恒的时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能够更正确的活在真实现实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自己是世界的客旅，我不要把今生当成就全部来活。因为我们知道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所以我们不会为地上的得失而患得患失。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愿意放下地上短暂的舒适，能够更忠心的生活，更用心的服侍，更甘心的奉献，更勇敢的承担使命。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为主所做的不会突然，有天上的城在预备我们。所以教会也必须要有永恒的眼光。如果教会没有永恒的眼光，我们就只会在这个，我们就跟其他组织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哈。我们只会关心人数，关心钱的预算，关心我们的建筑，关心我们的活动等等，关心要事情要怎么做，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但是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建堂，所有的祠堂，我们说过了，从来不是建立伊甸教会，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神永恒的国度。教会存在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任何人，不是为了荣耀伊甸，为了上帝的荣耀。神今天用我们，我们感谢上帝。在整个建堂服事的过程里面，主就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虽然可能有人赞同，我们感谢主，坦白说有人反对，我们也要感谢主。有人留下同心前进，同心服事，我们感谢主。有人离开，我们也感谢上帝。这些到最后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往回看，这些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不过是小事一串。所以盼望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小小的意见不同我们就离开。真正爱教会的人，真正委身教会的人，你不会轻易的走。为什么？就好像你在家里面不会跟你弟兄姐妹意见不同你就离家出走，因为你表示你不爱这个家，你不爱这个教会。所以不管怎么样，盼望有一天我们那些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回来，一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有一天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为着地上的事情，我们会会心一笑，完全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将来在天上会怎么样子，会怎么样，天上的住所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我做牧师的人，我告诉弟兄姐妹了，我常常喜欢胡思乱想。想些什么呢？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人这么多，从各方各族各民全部人挤在一起，神怎么安排我们的住所啊？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不同喜好不同习惯的人，怎么安排？成千上万。我想可能以后那些喜欢小小聚会的弟兄，神就给你小小的；喜欢大大的，神就给你大大的。大家各取所需，你不必去争，也不必去抢。所以今天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段经文，神就这样了，我要不让给我们看见信心的四部曲。信心不是一个口号，是有生命见证，是有行动的。第一，顺服。看不见、不清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第二，等待。神借着等待在塑造我们的生命。第三，献上。献上你最不舍的奉献，奉献到你全放下去的时候，你感到心痛的那个才是奉献。第四，仰望。记得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区区阿卡夫那块小小的土地， 我们所仰望的是天上那荣耀的城。圣经说什么？那是有根基的城。谁在经营？神自己在经营。谁在建造？神自己在建造。有谁在当中？上帝自己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思考几个问题。如果神呼召你，当你看不见前面的路，你也不愿意顺服，在漫长的等候当中，虽然事情还没有应许，我们愿意继续坚持坚信来信靠吗？当神向你要你最宝贵的，你愿意给吗？当面对世界的吸引的时候，我们愿意仰望永恒的天家，永恒的价值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大家庭当中，让我们喜乐同行，让我们和睦同心，一起回应那位呼召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也能够愿意来全然奉献给他。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着亚伯拉罕的生命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不是停留在口中，而是活在顺服、等候、仰望跟献上的生命当中。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相信你，却没有真正把生命的主权交你掌管。我们传讲你的信实，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困难中怀疑主你的爱。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却常常不愿意献上我们最宝贵的。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因着信，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降服，带领我们也带领教会在整个建造跟发展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人的能力，乃是靠主的恩典，靠人的能力来完成一切的工作。这是把教会、把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